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对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美国一些人权活动人士和国会两党议员对此表示欢迎，一些人则呼吁全面抵制。有学者认为，彭帅事件可能加剧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呼声，但亦都有学者不支持外交抵制，认为这样没办法改善到中国人权状况，反而可能会对奥运会本身造成消极的影响。据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拜登总统星期四11月18号在白宫回应记者有关是不是在考虑对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的问题时说，这个是我们正在考虑的。白宫发言人沙奇当日在记者会上也做出这样的表述，他表示总统会在什么时候做出决定，他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他说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星期一晚视像会晤时并没有谈论到北京冬季奥运会。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华盛顿邮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鉴于元首会晤已经落幕，白宫可能会很快就宣布对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的决定。悉尼科技大学体育管理系副教授阿日迭对美国之音说，外交抵制是指允许他们的运动员去中国参加比赛，但是他们的政府不认可北京是适合的主办方。他说在实际操作中，比如可能涉及不派遣政府官方代表团去奥运会，各个国家通常都会派出高级别的官方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开幕仪式，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或政要亦都会出席，来到显示国际社会对来自世界各地几千名运动员的支持。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说，奥运会不单只是运动会，亦都被睇成是外交的场所，表达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友谊，或者缓和两个国家的紧张局面，或者是表达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不满的场合。美国政府这一次的外交杯葛就是说，这一次不会好像惯例这样派外交人员、派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政府的官员做出官方代表团去祝贺、去出席。包括杨建利在内的一些人权活动人士以及来自两党的一些美国国会议员都呼吁拜登政府对这一次奥运会实行外交抵制，抗议中国差劲的人权纪录，尤其是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担任过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组委会执行长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罗姆尼都主张美国政府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外交抵制，认为这样既对北京践踏人权做出回应，又不会损害到运动员的利益。参议院两党领袖上个月还推出修正案，禁止美国国务院将联邦资金为美国政府雇员参加北京冬奥会提供支持或者是便利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四援引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拜登总统预计不会出席北京冬奥会，但还未有正式决定是不是不派任何政府官员出席，不过白宫内部的相关讨论倾向于此。曾经是美国田径运动员的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人类学教授苏珊·布劳奈尔主要研究中国体育、奥运会以及国际赛事，并曾经在中国做过田野的调查。他说美国总统通常都不会出席在其他国家举办的奥运会的开幕或者是闭幕仪式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唯一一次在任美国总统到美国以外的国家去参加奥运会，所以拜登总统本来可能亦都不会去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仪式。他说近几年来美国总统通常都会派夫人或者是女儿去出席奥运会开幕仪式，亦都是一种非正式的形式，所以有可能拜登将会做 一啲佢本来就会做嘅事情，然后称为外交抵制。佢系咁样猜测噶。不过佢指出，过去亦都有抵制奥运会嘅先例，但使用外交抵制嘅讲法，呢一次似乎系第一次。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季奥运会亦都因为人权问题而遭到抵制噶。当时多国政要均表示唔会出席。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亦都表示自己同夫人以及当时副总统拜登都唔会出席，但系并未有称佢为抵制或者系外交抵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三喺纽约时报主办嘅一次对话会上话，美国政府正喺就北京冬季奥运会同其他国家以及伙伴积极磋商，并且喺适当嘅时候作出宣布。布卢内尔认为，如果美国希望组织一场广泛的外交抵制，但问题就是相比在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本来可能亦都不会有很多国家政要去出席，而且北京以防疫为由仅限中国大陆观众入场观赛，可能很多政府官员本来亦都不会去的。他说外交抵制可能只是一种的宣示，有没有这种宣示对本来就会发生的事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如果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很可能亦都会强调这一点，并称这个只不过是哗众取宠。但是一些分析认为，宣布外交抵制仍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CNN 的一篇分析文章说，在习近平收揽国内权力之际，这种外交抵制将会剥夺他在光彩熠熠的盛会上去招待世界最高领导人的一些荣耀，而且外交抵制具有在不伤害运动员的情况之下表达这种态度的优势。杨建利认为，虽然外交抵制可能并不会带来中国人权的立即改善，但是美国作为世界民主领袖，通过这种方式对中国严重人权侵害表达关注的态度本身就非常有意义了。他说，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够看到听日中国的人权就会改善，但是这种外交杯葛所造成的影响会慢慢影响到未来中国政府的决定，亦都会影响到中国的民众，亦都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运动员对人权的看法，甚至影响其他地方的人民对中国人权的看法。他不是着眼于听日的结果，而是着眼于长远的结果。但是布卢内尔担心，这些抵制可能会令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而不是改善，因为这样会令到中国感到被国际社会孤立而不是被接纳。他说，我认为在当下我们所处的这个氛围中，孤立和妖魔化中国不是去解决方案，中国现在的情绪有点激进，这样做就只会令到中国变得更加激进。他说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在火炬接力遭遇抗议以及西藏发生示威游行之后，北京就加强安全打压力度，而这些措施亦都在奥运之后延续甚至加强。布卢内尔反对任何形式的奥运抵制，他认为即使是外交抵制都会对奥林匹克运动本身造成不好的影响，如果各个国家都认为这个有效并决定未来亦都尝试使用外交抵制，我想这个是危险的。他是这样说。但是一些活动人士和政界人士都认为外交抵制力度不够，他们要求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包括运动员抵制和赞助商抵制在内的全面抵制，来到抗议中国政府践踏人权。一些活动人士将在北京举行奥运会形容为种族灭绝运动会。基督徒守护联盟主任帕特里克·马哈尼牧师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美国奥委会总部外进行了抗议示威的。他在2008年曾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北京的人权纪录，反对在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他认为去到一个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打压宗教自由、践踏香港民主的国家去参加奥运比赛是愧对良心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做出决定认为中国政府的人权侵害太过严重，他们不会参加北京2022年奥运会，这样他 他们怎能够派我们的运动员去呢？这个是更加不尊重我们的运动员。包括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在内的一些共和党人也都要求全面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科顿在这个星期四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说他担心美国运动代表团在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呼吁通过全面抵制的方式来到抗议北京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不过全面抵制的现实机会率几乎是很小的。美国奥委会今年较早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相信更为有效的行动方式是令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就人权和地缘政治问题进行直接的接触。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布劳内尔教授说，与中国及其他国家不同，美国奥委会是独立于政府的非牟利体育组织，它的运作资金都是来自捐赠、赞助和电视转播权等收入。他们是不是派运动员参赛不需要联邦政府的支持？如果联邦政府禁止他们派出运动团队，美国奥委会可以抗拒这种决定的。他说，当年英国等国家也都抵制过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但是英国奥委会还是派出了运动代表团参赛，只是运动会期间不使用本国国旗，而是使用奥委会的会旗。在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声浪仍旧此起彼伏之际，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在揭露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之后失踪，亦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白宫和联合国分别对这件事表达关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还警告将会考虑将赛事撤出中国。悉尼科技大学的阿日迭教授认为，彭帅事件或将会进一步加剧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呼声。他说，彭帅的情况如果未能够经过恰当的调查得到解决，如果运动员没有机会在不害怕遭受报复的情况之下陈情，这样可能会使得到针对中国的那些批评流传更广泛。那些批评认为中国对待少数族裔或者异议人士的方式令到北京不能胜任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于美国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上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运动员才是奥运会的真正主角，将体育运动政治化有违奥林匹克精神，损害的是各国运动员的利益。他称美国就人权问题对中国的指控不符合事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